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他的话。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还是继续这个主耶稣他的生活跟工作过的五个村庄。我们在讲过第一个，讲过第二个，第一个是玻璃恒。玻璃恒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呢，是叫做纳撒勒，是他这个成长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三个，就是加布农是他的工作的地方，到的波大尼是他的得到这个信徒这个尊敬跟敬爱的一个地方。是像为他家一样的。那第五个的最后一个呢，就是以马忤斯，就讲到在主耶稣复活以后，这个那个他在路上碰到两个灰心要离开耶路撒冷的门徒，在一路上跟他们讲这个圣经的真理，他们就醒悟过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这五个呢，玻璃恒，纳撒勒，加伯农，还有波大尼和以马忤斯，这五个可以代表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他所经过的路程。所以我们从这个五个地方呢，来思想主耶稣，可以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他来到地上来成就为我们服侍我们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他复活升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玻璃恒，看了这个纳撒勒，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加伯农。我们在读弟兄姊妹，给弟兄姊妹读一节圣经，就在马太福音12章18节。马太福音12章18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是以赛亚书里头的预言，讲到主耶稣来的话，是像神的仆人一样的。他要将这个把公理叫公理得胜，要叫外邦人都来仰望他的名。我们就要今天要从这个主耶稣生活的过的五个村庄里头的第三个加伯农来看看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他所说的。我们先低头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又使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思想主耶稣在地上行过的、生活过的这五个村庄中间的一个加伯农。我们要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来看到他在地上所行过的踪迹，他怎样的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我们要把这段圣经放在主的手中，愿你来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先来看这个12章18节，马太福音12章18节里头说，看哪，我的仆人。这个仆人不是指别人，乃是指到主耶稣。就讲到主耶稣在生活在地上，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信息的话，就看到主耶稣已经离开他住了很多年的拉撒勒，他小的时候是在拉撒勒地方生长，现在他要来到加布农了，加布农呢是在加利利海的海边，在北面，是这个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渔民，他的打鱼，是以那个加布农的是在海边，所以有很多人来来往往的，是很热闹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来到这个离开纳撒勒，到了加布农了，他在那地方行了很多神迹，他也讲了很多教训。那个耶稣，那个时候的耶稣呢，大概是30岁，所以对这个在对加伯农说呢，是耶稣是他们一个很大的祝福，是耶稣在加利利服事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个加伯农呢就被称为自己的城，在马太福音9章1节说自己的城，这意思就是他因为在那边住过，而且多次回到加布农这个地方住，所以他就称为自己的城。耶稣在加布农的住了一段时间呢，行的很多神迹奇事，所以就圣经就是已经有预言过了，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但他们没有悔改，是很可惜的，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这个他说哥拉信啊，你有祸了，波色代的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就是说在加布农虽然主耶稣行神迹也讲教训，但是人的心，有的人的心还是刚硬，他不肯悔改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这古代的索多玛啊，已经是跟这个过去的这个加布农呢都没有存留到今天啊，只有一些这个历史的遗迹呢留下来啊。如果今天的人他还是拒绝主耶稣的福音，又是不听从圣灵，施恩典的圣灵给他们说的话，那他们要想一想，他要受的刑罚呢，也是怎样的要加重呢？就因为这个索多玛跟加伯农都没有存留到今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村庄里头，村庄的事情。我们来看到耶稣要呼召门徒，耶稣要呼召门徒，耶稣在加布农开始服事呢，就是决定下来，他要招所招的门徒呢，是跟他在一起，能够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他，所以西门跟安德烈，把渔网，他打鱼的，把网给放下来了，就跟从了耶稣。雅各呢，跟他的兄弟约翰，就把父亲西比泰，留在船上，他们两个也是打鱼的，所以就把他父亲呢留在渔船上，他们两个人呢就跟从耶稣去了。所以耶稣在这个加伯农的地方呢，他得到这几个门徒，所以这个在后来耶稣也看见在这个税官，就是在税务的办公室，看到他的一个人在收税的是这个马太，利未啊，又叫马太，那么这个也是呼召他，叫他起来跟从耶稣。那么他就来放下他的职业，就来到耶稣面前了。所以这样的话，耶稣就设立了12个人， 要他们跟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这个同在就是跟耶稣在一起，跟他一起生活，跟他一起的学习圣经，向耶稣学习，然后呢也学习出去传道，那么也给他们有能力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啊。所以这些门徒呢，有十二个门徒呢，他们决定是跟从主啊，是主所拣选的他们。所以这个做门徒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要首先呢是要跟主耶稣同在，常和自己同在，就在一起啊，生活在一起，服侍在一起。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直接从耶稣那里学习到这个怎样能够服侍啊，所以能够跟耶稣呢有相交，就从耶稣身上学习到一个门徒应该是怎样来做，所以这个是跟他们生活，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耶稣跟他们说到，你要做门徒的话，有三个必要的条件啊，就是这个，这也说，这也是我们这个能够得胜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整个一个秘密啊，就是说我们要跟从主，要做基督徒，来跟从主，做主的门徒的话呢，有三个必须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爱耶稣，要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弟兄姊妹跟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这个你要爱主呢，胜过爱一切人世间啊最重要的一些爱啊，比如你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这都是人间很宝贵的，但是你爱耶稣呢，要超过这样的情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背的是主耶稣背十字架，是照哥哥他为人舍命流血做人类的救主，但是门徒呢背十字架呢，就是跟随耶稣来服侍这些这个听福音的人，这些周围的群众，叫他们得到生命，所以要也有遇到困难啊，也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意思就是放下自己，听从神的旨意。所以耶稣是放下自己，听从父神的旨意。那么门徒呢，你跟从耶稣呢，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意思，来随从主耶稣的意思，所以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主耶稣背十字架一直到哥哥他为我们死在哥哥他的，那是我们是要学习他舍去一切这样的精神，我们也是要跟随耶稣舍去我们的一切，来跟从耶稣到底。第三个条件啊，那第一个父母，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爱耶稣要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你的爱好你的其他的一切，把耶稣放在第一，那么要背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说你的困难，你会遇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跟你的所想象的也不一样，你要是背十字架呢，就愿意为耶稣的缘故放下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叫做背十字架。那么第三个呢，要为着基督的缘故放下一切所有的所以跟从耶稣呢圣经说你要坐下来先算一算，先考虑你要是说你跟随，只是跟随耶稣出于自己的兴趣，遇到难处那你就放下了，你就离开了，那这个就不能跟随了。你跟随的意思就是遇到这个耶稣的事情跟遇到你自己的一些事情的话有冲突的话，你把福音放在第一位， 把耶稣放在第一位，那这样的话就才叫跟随耶稣啊。所以这个跟随耶稣也不容易，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人一定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信心，也能够像这个当时的门徒跟随耶稣一样，我们就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走上去。所以对每一个答应这个跟随耶稣的人呢，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呢是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背自己的十字架呢，就是有些事情跟我们这所愿意的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主的事情把主的命令放在第一位，把我自己的爱好我的想法放在第二位，那这个叫做要这个背起十字架，那么就靠着主的恩典走上去啊。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力量，我们愿意顺服主，这就是背十字架。所以这些话呢，其实不是单单对一些在远方做宣教士，这比较生活比较艰苦，环境比较艰苦的地方，而是对每一个主的门徒都是一样的。我们做基督徒，做主的门徒，来跟随主，我们要放，如果跟主的这个事情有冲突的话，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能够来顺服主，我们相信主会带领我们，但是也不能说你跟随主很顺利，一切都是很平顺，那如果你遇到一些困难的话，你会不会放弃呢？如果你能不放弃，你跟随耶稣到底，那就是你是耶稣的真门徒。所以这个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好像有一些事情要放下来，尤其是一些宣教士，他要放下自己的工作，要放下自己的家庭，要到远方去传道去，传福音去，好像是很困难。但是呢，他们也告诉我们，当他们靠着主的恩典的话，他们能走上去的，也是在服事中间看到主耶稣与他们同在，也是看到他们的工作有效果，有些人听了福音，信了主，得到了永生的生命，这是在传福音的人，他们心里面是最高兴的事情，所以我们跟随主呢，不但是在大的事情上跟随主，也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来跟随主。所以我们除了每天早晨的晨更这个以外呢，如果每天多出来20到30分钟这样的事情来学习圣经，学习主的话语，那么如果你一天有20分钟读主的话语，就比你一次读1-2个小时要好，虽然20分钟是很少，但是呢能够坚持的很久，坚持呢也积累起来呢，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样每天从这个主那里得到供应，正是让我们就像我们在吃饭一样，我们每天吃饭，我们不是一天就把一个礼拜的饭都吃完了，我们是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这样的话从小这样的做呢，然后我们就渐渐的长大了，这个是每天的事情，那么放下这自己一些爱好，有的时候会的，一些消遣一些娱乐，你要放下一点，不是说你完全不可以有一点娱乐，有点这个消遣，而是 不要把它这个放得太过重啊，把这个主的话，学习主的话放在前面，跟学习怎么跟主亲近来放在前面。那么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的生活呢，不是枯燥无味，而是蛮有这个生气，蛮有动力的啊，把主的话放在第一位。那做主的门徒呢，就是要改变你的生活的中心了。过去我自己是中心，我说了算，我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但是你信了主以后呢，现在是主是你的中心，你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的生活呢是根据主的所要求的啊，主的所对你的要求的你来做啊，每个人主对他要求都不同的啊，那么你要学习主的话，你要来与主亲近，这些呢，就是成为我们的生活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耶稣，这一段圣经啊，在加伯农这个事情呢，我们看他所行的神迹啊，这福音书记载耶稣大概行了34个神迹，但是这个约翰也这个补充说呢，他说耶稣在门徒跟前呢，另外行了很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个书上。就是约翰福音的话是约翰写的，他并不能够把耶稣所行的神迹都记载下来。那么如果有很多在行在加伯农周围的神迹呢，在圣经上呢也没有这个全部都一个事情都不漏的把它都记下来。那么在加伯农的时候呢，主耶稣是很忙碌的，因为等到这个天黑了，太阳下山了，有人就带了一些生病的，有些人是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了。那么城里的人呢都聚集在他门前，耶稣呢就治好了很多这样的有生各样的病的人啊。所以这个太阳天晚日落，人家都可以休息的，但是耶稣还要来医治这些人的疾病。后来呢有些人呢听见耶稣又来到加伯农了，就有4个人呢抬着一个摊子不能走路的人来见耶稣。因为人很多，在房子里头已经都挤满了，所以他们就进不去了。他们看到这个房子这个顶上呢是个平顶，因为这个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这个房子的特点不是瓦顶，有很多房子是平顶的，是用泥土把它打结实了，可以防水的。那么他们就来到这进不去的房顶，进不去这个房子呢，他们就拆了这个房顶，就在房顶上拆了一个洞，这样呢把这个病人的床呢，病床呢把它放到下面去。因为他知道如果你无缘无故的拆了人家的房子的，那你再修起来你也得花很多事情。但他知道耶稣一定可以医治他，所以他就把他拆了房顶以后再补回来，这样的话就叫这个病人给得到这个治愈了，所以这个耶稣呢看见这个情形呢，知道这些人呢拆这个摊子的人呢是信心很大，所以他就医治他们，医好，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在这种事情，在耶稣在加伯农的时候呢是做了很多了，他跟这些百姓讲神的道理，也医治人的病，那么也是能够把福音 传给他们。在马太福音有一个事情，17章里面讲到有一个事情，就是彼得呢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要预兆要这个交税交这个税，交这个圣殿的税给这个圣殿管理圣殿的人，所以他就也在加布农的地方呢也发生这个事情。那么耶稣是圣殿的主，他就不需要交税的，这个其他的是信徒来交税，以色列人来交税。那么他们没有钱，耶稣呢就叫这个彼得呢去钓条鱼，这个鱼里头呢有钱，所以他就要彼得去钓鱼，钓到这个鱼里头有钱的话呢，就拿这个钱出来交给圣殿作为圣殿的税。虽然他这个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圣殿也是属于主的，他可以不用交税的，但是呢他愿意站在人的地位，因为他是来到地上做人，所以他愿意跟人一样，他也来交一点点的税。他就说这个，他说你去叫彼得说你去钓鱼，钓下来的钱呢作为你和我的税。他把自己呢放到跟彼得同平等的地位，所以这个你看见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真是很谦卑，很愿意放下自己来成就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个事行神迹的话，结果就是彼得到海边去钓鱼呢，钓上了鱼里头呢有一条鱼呢里头有一块钱，然后这个彼得就拿了这个钱去交税去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跟彼得呢是站在一起的地位。虽然这个耶稣是老师，彼得是学生，是他的门徒，但他说呢你拿这一块钱去呢做我们的税盐税银做我们交税的钱，我们，他并不说你拿着钱去交税去，他是叫做你我我们的钱，所以他这个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他虽然是神的儿子，比人的地位不知道高多少，但是有的时候他愿意谦卑来服侍人。那么耶稣在加伯农时候讲的教训呢，他是跟其他地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是用比喻照着他们所能听的来给他们讲，所以他讲的呢也是用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讲话呢讲道呢也要适合当时的群众，对没有信主的人讲的传的福音呢，跟对已经信主多年的信徒讲的神的这个话语的道理呢是不应该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呢也对众人呢也讲这个些比喻，那么主耶稣呢也是根据信心的大小讲话，按照对方能够接受能够明白的来讲，所以他也讲到谦卑要很重要的，这个谦卑很重要，因为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谦卑顺服神的旨意来到地上，所以这个是谦卑的真理呢他也跟门徒讲了。所以从耶稣在加伯农这个段时间呢，我们可以来默想它，有几点的话是我们需要来思想的，我们 不但是觉得主耶稣的教训很吸引人，讲的道理教训比喻真是非常的好，最宝贵的就是他的人啊，最宝贵就是他的人啊，所以这个在圣经里头也有讲到以赛亚见过异象啊，看见宝座上有高高一位坐在宝座上，他就是看到这个神的荣光呢就充满这个地所以这个不是耶稣的神迹或者他的教训来吸引我们最宝贵的就是他这个人，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成为我们的救，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做我们的救主，是这样的一位救主的话嘛，我们要来默想他。那么彼得呢就形容这个耶稣在地上的服事，说到神与圣灵的和能力呢来膏纳撒勒耶稣他能够医好这些有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跟他同在所以当这个有人说人都很耶稣就很忙了所以这个让耶稣说人都在找你了，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们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因为我不是为了一个地方的福音而来的，我是为了地上我能去的地方的福音而来的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当这个人进入人的家的时候呢人就围着他，耶稣就要把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有的时候他连吃饭都赶不上都吃不了所以这个是耶稣呢他放下自己来服侍人。所以当他们经过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就教导门徒说，前面有苦难呢等着他门徒就不明白了这么多人拥护你，你讲了道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听，你怎么有人要来这个来这个害他呢那么耶稣就要告诉他们他说虽然是这样呢今天明天呢我必须前行，我就是这样，我还得到各处去走走去服侍这些百姓所以他就是很忙的，有时候他连饭都顾不上所以当他经过这加利利的时候呢，他就教导门徒说，他说前面有苦难呢等着我，这个苦难什么呢，他有人犹大要出卖他这些法利赛人呢祭司文士呢要把他抓起来要把他处死，所以他说前面有苦难等着他门徒他不明白，所以他们当中就起了争论了争论他们中间谁为大所以这耶稣就教导他们，我们不是要争谁为大，应该是争的我们谁能够来服侍人来帮助人，这个是谦卑的道理。所以有个人要是愿意来做首先的第一个，我是老大，那么就先要做众人的幕后的，你能做众人的幕后呢，你才有资格来做众人的老大所以这门徒听到这话就不作声了，所以耶稣就耐心地责备他们，耶稣也劝勉他们。耶稣对公众的服事的话是在这个很多地方呢是喜欢在海边，因为这个加伯农这地方是个海港，是渔港打鱼的人在加利利海打了鱼呢他们都会在 湖边呢，这个做买卖或者，那么这个是在海边，所以他在海边走的时候呢，就呼召了彼得，呼召了安德烈、雅各跟约翰来跟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就放下了渔网，放下了船，告别他的父亲，就来跟从耶稣。那么耶稣也看见有一个收税的税吏马太在这个税关上在坐着，他就来呼召他，你来跟随我啊。那马太呢，也就是写福音书的马太福音的马太呢，他就来跟从耶稣啊。所以这个在这个耶稣呢，要人呢来一起来做这个宣讲福音的工作，所以要人来跟随他。那法利赛人呢，就是由这个人的跟着希律的人呢，就想怎么除灭耶稣。耶稣这么样受人的欢迎，受人拥护，所以他们就要把除灭他，所以他就这个跟门徒呢就退到海边去。他叫这个也有人有病人的，他治好的病的人。那么最后呢，当他这个地上的生命呢临近结束了，到他30岁的时候，所以这个当时呢，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文士跟祭司这些呢，一定要除灭耶稣，所以他们最后呢，耶稣被这个被捉拿了，这门徒呢就逃跑了，但是呢，他没有怨言说，他说，我劳碌是徒然啊。因为他听见他这个这他这话呢是在旧约圣经里头的，但是是用在他的身上。他说我劳碌呢是徒然，我尽力呢是虚无虚空。然而呢，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我做的一切好像是徒然的，好像是虚空的，没有什么大的成绩出来一样的，但是呢，我应该这个我真正是顺服神的意思，我说应该得到这个一个真理呢，是在神那里，神知道我知道我所做的是符合他的心意的，所以在诗篇有一句话，刚才我们这句话就是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这是以赛亚书49章第4节所说的话。那么在诗篇126篇，第5节也说了，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主耶稣自己也说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千万子粒来。这就预言到他自己要被钉十字架。虽然他是死了，他是落在地里死了，但是呢，要结出千万的子粒出来。所以主耶稣死了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死，这个很多人包括你我在内，我们都得到了生命。都是耶稣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加伯农，主耶稣在加伯农这个时候，短短这段时间的话，可以是看到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仆人。耶稣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在地上做神的仆人，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仆人啊。甘心愿意为了神的救恩，为了罪人能够甘心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一生中间在加伯农这一段时间他所做的事情，我们感谢神，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前面，叫我们一同来认识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行过的路程。他正是你顺服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我们感谢你，我们从他都得到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正是愿意把自己再次奉献在主耶稣的手中。愿你也带领我们，叫我们真正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叫你的福音能够传遍全世界，你也必再快来。我们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